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那有问题的可以，那我们就到3:30啊。那有事情如果要赶回去的可以离开没关系啊。好，那如果没写用问也可以，口头上也可以的啊，也口头上也可以。好，先拿过来了。如何辨别已落入假象的修学？好，这个很有意思哈。其实在我们现在能不能完全确认一个最正确的，不可能，不可能。但我们却可以在什么，在这种修学当中，假如你保持一个正见，你我包括我们现在正见，你是不是能马上就完全正见？完全正见你就正过去了。但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修学当中，不是零或一，要么完全没正见，要么就完全具足正见，绝对也不是这种完全二分法的，好，它是中间可以那个。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不要讲的很多的很复杂的理由，我们就以现在我们的修学来，好，怎么样，我们刚才一路上，尤其我们最后一直在上课，尤其是出家人在修行当中，我们最重要是我们知道关键的轮回是什么原因。好，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应该从这个地方下手。所以我不是讲说假如我们持戒，我们持戒是为了解脱，但我发觉我持戒竟然有爱着，就假象。你是不是就因此清楚了？不一定清楚，但你如果像我们现在不编写，是不是观念一直在提升？观念提升，再回头再看我们在持戒的时候啊，我其实并不清净。为什么？我在持戒努力持戒的时候吝生执着，所以应该我继续努力持戒，但我这个执着的心升起的时候，我要忏悔。对，我没有叫你不要吃，我是要你继续吃，但食得很入他的理体，食得很入他的心，入到那个道理。你因为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发觉说原来我修假的。为什么？因为我不过是以这个相，本来是这个执着转成另外一个现象的执着，根本没有对治到生死问题，就是假的。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发觉叫做我们虽有努力修学，但其实我们的修学是隐藏的，以一个烦恼为动力。怎么讲？我要弘法利生，我走到哪里大家都听我的法很欢喜，我那个佛教界里面的大人物，他就靠这个。那靠这个的时候，你就化解你所修其实带着染污，就带上了。好，我修学，我就讲你们应该赶快传播我的录音带，没有的找宣传公司赶快出去，这是好的法，应该出去。也可以，老实讲这样做也可以，但我要问你，你在乎法还是在乎你自己？所以他很可能别人得利益，但颠颠颠倒的是你，偏偏颠倒的是你。那只要不动了你的烦恼，你可能会起大问题哦。我讲的是这个，那这个唯有我们在观察上才会慢慢出来的。好，我们在做很多东西的时候，你看到、哦、我们修学佛法，竟然是有所依赖。我们的修行的动力是来自一个感性上的意志，而不是法的意志。所以我们只要想说我今天修行的依止在哪里，请问如果这个东西拿掉的时候你依什么？你显然不是依法，你是依个某个东西，不是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而是另有所图。这个图可能不是那种坏心的图，但是一个感性上的执取。所以这个执取为什么对？ 我的对不是说我的理性判断的对，当然初学我们现在不是在对初学，初学没办法要求那么多，但我们现在是就久学者来讲，请问你修学的主动力来自于是对法的真实了解，还是对于某些东西的感性上的认同？差在这里哦，感性上的认同也可以因为感性上否定你就整个垮下来。所以很多人修学到最后会发觉很大的障碍是什么？我所仰望的人竟然让我如此失望，那他一失望他也不想学。可是 佛法从来没告诉你是依着人的，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因为他面对着啊，这个道场怎么这样，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佛教都是假的，佛教讲真的，但也不跟你讲这种真法。好，从我们可以重要可以检责到很多的我们修行的心态，所以我们的很多修行心态其实是隐藏在很多的那种不真实的认知底下的。那这个你就可以比较察觉，就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假如我修行，我为什么修行？因为我曾经修行很有感应。什么感应？股票涨了那现在跌怎么办？那跌怎么办？我为什么修行？我为什么努力修行？因为我曾经齁有病，后来一拜真的好了。那问题你早晚还要再病呢，而且那个病最后那一次病是不会好的。那是不是你要放下你的信心？你可以因为病好为因缘，但你不能以为你为啥？因为病会不会感应？因为经典说的，但这个感应是带众缘。你因为这个因缘入手入了佛门以后，你要知道原来感应是当时这种因缘具足，如果因缘不具足也不会有同样的感应出现。这个依这个因缘入道，后来得正智慧，那这样可以啊。我说你老是靠这个东西啊，你很多人啊、哦、满怀感性进来，满怀伤心失望离开，这不我看的可多了啊，有空来吧就出去了，就是这样，都是用这种感性的，其实这很不可靠，真不可靠。所以有些人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哇好多人去啊，其实我都会怕。为什么怕？好是好，不好伤害那么多人。如果是好的话这么多人得利，如果不好的话你看这些人即将要死亡。这些人如果当初不入火还不会毁谤，哎，入了火有时候开始毁谤，反正到时候就岔开来，就这样啊。平时如果将文法所得落实于生活中，我们一避免把佛法弄得太复杂。我们在文法当中，所以为什么我经常会举一些现实的例子，因为它就是一种把佛法拿来现实观察的一种角度。我们应该尝试的把这个道理来拿这个道理来观察。好，比如说在佛法当中你会发觉，就是说我们不要把那个法的名相先拿在前头了哈。我在讲说，我们会为什么有这种烦恼？我们这个烦恼从哪里来？你先尝，因为佛法不是马上修道，佛法的第一步先吃苦，吃苦，从苦里面呢，为什么这样苦？所以有时候没有苦很难修啊。从苦里面去找原因，从原因里面确认方法，其实上是这样的路。所以我在讲阿含经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天会谈苦，这个苦啊要真的知道苦，苦地不是那个苦乐相对的苦，而是那个即便是乐都还是苦的那个无常相。好，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如何拔这个苦，一定要这个因。所以我们现在在观察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现实修行当中有很多的道理，我们不要把佛法走向太理论化，你应该回头去看一下，就是说我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身心的波动。好，那有的人说这有什么不好，我们现在还没苦到底的时候不会觉得不好，可是实际上你如果继续看到最后，一个有智慧的他提早就防备，有的没智慧等到当时说、啊、原来我放不下，可是事情已经成型了。 那我们有的人够细心就发觉，就是说我说有时候我们如果比自己比较有经验，然后我说你要注意啊，这个以后会对你伤害。说没关系，我才不在乎他。我说真的好，那如果不在乎他，表示这个也不在乎。对啊，这个不在乎。那如果这个不在乎，这个就会不在乎哦，对不对？对。那请问，如果我把你身上的某些东西拿走，你在不在乎？这个在乎。因为我们从缘起角度里面看到，其实你有挂碍。所以这些道理都是从现实的身心里面，所以我也有从这个角度，从现实的身心观察当中，你说的法也才能灵活。好，那我们现在闻法，我们要看无常啊。那怎么去看无常？是不是？我们要看到，所以里面的道理，很多道理，我们都道理归道理。所以我们一如金色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临终关怀的机会。你会看到一个谁都逃不掉的无常，而这个无常会在你身上产生。那你要看到很多面对无常的人，每个都不自在。那我如何在临终的时候不会被无常所困？我在面对生死之后不会生死所动摇，这就是一个现实。好，你以这种最直接的人生问题回头去看，那修行怎么去解决它？这才叫修行，千万不要落入纯理论了。我现在面对生死，就刚才讲，你面对生死，你的心放哪里？我不知道了啊，所以你以前学的都不算，没用啊，用不上来啊。我现在在学的时候，我至少懂得念佛。那好，你懂得念佛，我在死亡的时候，我能一念念佛，真的好，那我就开始测验你，你念得下吗？好，用很多的道理来论，你如果眼前小事情都能动摇你念佛念，真实生死大难来的时候，你念得下？念佛念到最后，一只腿都结皮啊，那种会被打，你别骗我啊！对不对？那哪有这种东西？眼前的东西都轻易动摇你，真的人生的重要关头，你真的放得下？你不要自欺欺人。好，所以这个时候化解说，我显然没放下。我们都用务实的，我显然没放下。那好，回头我就说啊，你没放下，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对我太重要。为什么对你重要？因为它如何？那我再问你，那它真的是这样吗？你认为他值得你信受执取，真的吗？这就开始观察无常，观察他的变化，这时候慢慢移动对他的执着，那转变这一个就是叫次第。所以我们从来真正的学佛，从来也不是用一种纯理论的不断在研讨，而是说从现实里面，你挂碍处就是你要解决处。有时候你发觉我现在没挂碍，可是你看我现在没挂碍，但我后来终于挂碍。挂碍什么？我有挂碍，第一个我怕我所拥有的不见，我怕我未来不知何去何从，而且我看到我也理性都知道我必然走向无常。那问题我甚至知道我此世无常，来世还要生生世世都同样无常。我不知道我不无常，还不是当人道里面一直无常，我还知道我不但会到人道，还第一道、畜生道、天道什么道，我不知道要和无常到哪里去。所以越看越清楚，越看到具体的苦的时候，才讲到我不要来的。甚至我慢慢知道说，有人升天，升天没多久，上辈子才升天，今生就到地狱去。这道理越来越清楚，说我知道我能有，我有升天法，因为我有行善，但我不敢保证我过去行恶的哪时候要成熟。我看到地狱苦，我看到人生的苦，我看到这种起起伏伏永无止境，我看到我的得了乐却能经常爱别离，越看越清楚的时候，不来了，我一次解决，都是用现实，用现实，这时候的道理才出来。我说有的人讲，我们才不要这样修，我们就想可以，只要你对死交代得了，你就这样修。所以我才在很多地方讲说，死面前交代不了的不要再做了，死面前交代得了你就该修那个，该修的是那个 真的拿得出来可用的东西，或者的话再谈再说无意义，是这样。我今天讲不管大家受不受用，我累积我的福德资粮作为就为我未来往生的一个资粮，会有意义啊。那假如我现在所做一个东西是颠倒烦恼相应的，不要做，反正拿也拿不走，是不是？就是用这种态度哈。再过来，诵经是我一定要念出声音，不一定，像我很少念出声音，我喜欢读经。那我读经我就一个习惯，像我读经读一读啊，我觉得读经很舒服，尤其我喜欢读般若经，我有时候读一读读一读，那个我一般读经会跟着念，我很少诵出来的，因为我住的以前我住的环境我怕吵到别人啊，所以我就一般是看经。那我看的时候看一看，有时候就看了就停下来了，最起码我看看看看看看的，我有一种习惯，就会喜欢心跟那个法跟那个他告诉你现在离一切妄想离一切分别，我有时候看到很欢喜的时候也试着了离分别，那离分别不是断，而是就我所体会的那个离那个分别啊，所以说有时候听就很欢喜的、哦、我经典也很少就这样一个看完，我就光看就很欢喜了，看到最后就有的要盖起来，我连盖动作也不想盖，我就这样就坐下来就思维。所以我觉得他每一次都是让我在起正念，在跟他熏修，有时候很喜悦的。所以我不一定要打坐，有时候坐也可以，就是你最重要是你的心跟他相应的时候，那种无那种喜悦心，那个法那种开始跟法那个离然清安的心啊，就是好像人世间无比繁重的东西就在这个法相应的时候离开啊。我就是这样，我喜欢这样，嘿，所以有做一做，有时候就一静下来就待很久了。我也没有，我有时候打坐跟念经，我也没有把它分开啊，我就念一念念念就打坐去了，就在现场就静下来。一个思维经典思维到很有趣的时候，坐下来，电灯关掉。我就觉得好像、哦、差点解脱，这是妄想，这是妄想。我觉得好像对修行解脱也充满了信心，就很欢喜。好，只用看的是否可以叫做看经，没关系，反正看经、读经、念经什么经，只要照着法走。啊，那有些人因为他思维不来，就用点滴的哈，就用诵的也可以。啊，就这看你的心怎么细了。有的人因为他那个像抽象抓不住，所以他就抓文字的皮相，那做挖皮相也是熏修啊，他就这样子念，那念就一点一点的熏。那有的人是，我就讲说有的人是有的人是诵经，有些人是读经，有些人解经，有的人是行这个经，就依经行。所以依经行，我们看无常经不如现在观无常，所以为什么每次到去看一个王者的时候，那个就好几部无常经，无常经短短的，对吧？你到现场跟人家助念，那不是好几本无常经，而且很真很真，因为他这样，哎，这断气了，哎，真的断了呢，捏一捏，哎，没气的，哎，这个你看，这个无常经这一本一捏，哎，真的没气，你看这个、无常经好几遍，当然我们不会去捏人的鼻子了。不过你就看到这种很现实的无常，这就是无常心了。听说送出声音可让天人鬼神啊也可以理解经的内涵啊，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送啊。啊，那其实有时候送，因为天人鬼神有的也很清楚你有得没得啦。好，那送也可以，那送的时候至少你我却觉得说，有时候如果你觉得送他能听，好，那就放录音带就好。好，然后就鬼神你们来，我放给你们听，这个收你的哦。那鬼神说，你们最近那个牌子啊，那个经常有杂音呢，我托梦给你。还有跟你讲，那个电池快没了，我们待会会听一半，请你换电池。 是吧？这个要碰到这样那也很麻烦，是不是？我觉得是意念，而且众生听不听，你先自己听懂。你都尚且无心，都是在听讲给别人听，那个有时候有点自欺欺人啊。所以我觉得你先能听进，再来让众生听见啊。你光只是这样送送送啊，功德多大？你都没功德，他怎么会有功德？有功有德，你功也不出去，怎么德得回来？那个功德的德就是得到的德，那个意思一样。你也没德，因为功又不出，怎么到有德回来？所以要每次都把祖先啊啊，将功德回向给我的祖先，那个祖先都来了，那干嘛骗人？刚刚，因为他又没有修修，又每次都念念念啊，起烦恼一种呀，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学佛学到这样，我没有说这不行啊。你可以甚至为众生说法，所以像比如说超度也是这样啊。但问题是你的心跟心相应啊，他可以感到那个光明，那个感应，那个是就像比如说你现在在我面前，我讲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你会不会接受？你会不会觉得我跟你对不起？我不用讲对不起，我就表现那个很惭愧的样子，你也知道我在对不起吧？是不是？那你又跟他讲说啊，对不起，对不起，这有什么用啊？这个，那就光嘴巴讲也没什么用。哎，愿以此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我已经跟他对不起了，都是自欺欺人，哎，没什么用。哎，他们也可以理解啊，也许吧，这哪天你不然就是送的时候就跟。诸天鬼神有谁出来跟我讲？你们有没有听懂？啊，结果他一出来，就有那个诵经的晕倒了。哎，诵经如果就算你不懂，有时候你那个虔诚啊，其实都有善法。所以说，当诵经的时候，鬼神会拥护，也的确如此。但千万不要弄到自己心不恭敬，这就变迷信了啊。所以功德较大，是否如此？假如我不诵经，但我有智慧能度鬼神，你说哪个大？啊，哪个大？广信老和尚的老实念佛，还是用录音的老实念佛，哪个大？一个是我感受他的德对我有帮助，还有一个只要一直念念念念，也没什么用。对，所以不一定啊。像我们很多人说，我就其实有些课，我想说要不要大家不要来，我自己在我的茅棚念读教讲完，那我就寄给你们，你们固定来这里领 MP3。好，有的人说不要嘞，我们还是听嘞，那又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因为听的是耳根。现在还有眼根，其他诸根，还有诸大善知识合，这个心是不同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善缘合在这里，绝对不是单一缘。所以我想说，以后我讲课要来听听啊，我 MP3 那个距离比较远的啊，你就听 MP3， 因为那时候随时可以关掉啊，你都觉得哎呀烦呐，关掉我也没感觉，你这里总是不好意思出去吧啊。所以勉强有勉强的功德啊，既然来了，早上只要熬到下午了，哎，这么忍耐就修忍辱，你看，对，所以像今天你看很好，下雨，为什么？想离开都不方便，哎，这也有好处，哎，所以想来一切都刚刚好了，好，哎，那不过就有的人到最后要想说啊，我们还是要现场听，哎，那所以说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所以。是不是一定这样功德大？其实要看众生能不能心领神会的哈。如果是念的在嘴上，在什么嘴是吧？如果只是念在嘴里啊，可以吗？也可以啊，像我都念在嘴里啊，我都念在嘴里，因为看状况嘛啊。你现在以自修为主。甚至我说实在，我发觉我们讲实际的，假如现在有一个大德很用功修行，你光看到他你就升起善法了。我们假如现在这里面在座有一个禅定功夫非常好，而且实际上的修行是什么，去去去去铁定这里的禅修 风气会形成。假如这有一个持戒很精严的，而且是很柔软亲近的，让人家看到他都很欢喜的，这里的戒学风气一定会起来。为什么？看到功德。所以要不要讲？有时候不需要讲。所以我就经常鼓励学生啊，你不用想说哎呀这个世间怎么样怎么样，你如果好好亲近这个地方就不倒，有德之人就能护持一个地方，也不一定是神明。所以像有些人有德的人在那边 一天到晚一年到头不说话，照样能稳住这个道场。为什么？因为有德。对，一个有德者在那边，大家只要看着学习着，这样连讲话都不需要讲。好，诵经是背经并且念出声音来，而读经是看经并念出声音来，是吗？那这个我想这个都没关系的，你只要欢喜就好，只要欢喜，只要你能摄心。那有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为了要诵经是为大众，有时候我要讲说有一个人诵其他人听也可以啊。如果这个人对这部经很熟，而且又口齿清晰，对经文看得很清楚，这个人来诵经啊，就像我现在在讲课，大家注意，我经常举这个例子设例子我就把设例改为诸位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位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这不是在诵经吗？那你听，看你这样这诸法空相味道也不一样吧？其实当初佛陀就这么说的，他没有我那么激动。不过，当初的人也比较单纯，现在不激动也大家就睡着了。所以因缘也不一样啊。所以你看，这个叫诵经啊。这个他透过现在人的那种分别心的习惯性，我的声音让你入你的心，最重要是这个，那你就在听经的时候就感受了。所以你要念念念都不知道这些经典，我不如念给你听，你只要坐着专心听，那比你这样一直这样囫囵听过去，像我们现在一直讲一直讲速度很快，你在这中间要起差念都不大容易，对不对？这不就是修定的一种吗？对。那我如果慢慢讲所以变成治疗失眠症的，那就麻烦了。有人诵经会上手可以一心二用有这样的的厉害。变诵金刚念得很熟，顺便看电视也可以。有的确有这种功夫的有人变敲变敲，然后让打大歌堂也有人的厉害。这个功夫钦佩钦佩，我们没有学到这一点。诵经时又可以做别的事情换两个果实。一个不得其力轻慢佛法道。这时候干脆就不要念。干脆不要念。你要做这些事是无聊。那当然显然要念。所以变成就必须要有纠察师在旁，就是这样。诵经的时候，所以我一直很强调比较实质的东西。你看这样就做其他的，好像每天早课，好像去打卡上班，然后晚课打卡下班。你没有人逼你修行，你何必那么苦？是不是？所以每一个功课其实都是欢喜事的，不要去做这种应付。真的应付还有什么过失？你知道吗？你在做一个正法事，结果都一烦恼相应，久而久之每面临正法，经常是烦恼串起在里面，它会养成习惯，养成习惯。所以我们以前那个官房讲说，你心起烦恼，你干脆退出，免得下次你入官房还带那个习性会跑出来。你宁愿退出来，你不要去染污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影像会以后见到它以前的习性又跑出来，你难修了，难修。所以不能这样的此时并没有思维法义，这是否不尊敬法？当然，例如边煮饭或边开车是边诵经，这是另当别论。因为什么？他是我本来是该做这个事情，但我多一份去意念法，和一个本来意念法多一份意念世俗是不同的。 我本来就是世俗事，我是不能舍离的，但我知道说就算我散心，但我还想多一分。我就讲来消费宴那种的啊，去买些物件，要照能够长航有一支那种的，就多能赚一点就赚一点啊，那这个还好。可是问题是，当你在做佛法事的时候，却又去染入世俗，这个是不恭敬的。那我本来是做世俗的事，但我希望多一份佛法功德，这你还是以法为重的，这不一样的啊。再过来，请问十八页，远离罪福，如何去分辨此福是真福或是障碍啊？这个当然，这个也很好，这个观念啊，什么叫障碍？当然我们对一般在家居士，我们本来是修，我们也修人天福啊，修人天福。但这个福，我刚才早上不是讲到，有些福报是怎么样？这些福报有系缚性，系就绑着的，绑着附着你，就是绑着系着福，系缚着你。像这种系缚性的福报就会障碍你，就会障碍你。什么福报？就是你拥有很多，但这个拥有会增长你的贪着心的。好，所以你会不断的在这边，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我们的福报是不是很大？大到什么？没他不行，不自在了，叫养尊处优了，由奢入俭难了，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什么福报？就是说，以善法因缘易成就，以恶法不容易成就，这才真福报。结果我们发觉很多都具足到什么？我生贪，生放逸。像我们现在有时候钱到什么？钱到不珍惜，有到不珍惜，有到什么？有到对微小福轻慢。啊，不知道说每一个东西所代表的更深层的意义，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生过世了，就有过世了。所以这个福到底是什么样的福？如果我们现在来讲，如果站在出家修行来讲，我今天要闻正法修行，还是要这个世间的这些东西，你自己就马上就衡量出来了。我假如在这个地方能有一天闻法机会，这就是我的福报。但重点是在这一点，而不是在于说我现在拥有什么东西，而拥有东西但我没有闻法机会，我何必这样。所以过去的修学方法，你再让我苦，你这样一直忙，只要让我有机会听一下你讲几句，我都甘愿，对不对？就像你找一个律师，找一个专家，你跟他问问题都还是按表算钱的，那我们现在还不用钱呢，是不是？问题是你有没有真闻法？但你不了解的时候，不珍惜的时候，你们能一直空过，一直空过，那你反而在其他地方追求。所以化解说，真福你不会守，你反而去追求一个安逸之处。啊，因为真法，我们要讲说，你有的人很矛盾，又认为说这个善知是一直。结果他讲宁愿离开这个地方，说那以后我们听你的 MP3。 我不知道你如果现前都不能听，你要 MP3 干什么？ MP4 给你了，未来还有 MP5， 没意义嘛。你这样文化有什么意义？是不是修学人呢？何者为重？世间事啊，只要你觉得在你修学上对你的解脱有帮助啊，我死皮赖脸就待在这里，怎么赶也赶不走。怎么会因为轻易世间的琐碎事而轻易放开善知识？没有这种道理，不可能有这种现象的。假如我在这里可以得利益，我就一路到底啊！我只要混口饭吃，甚至有种种烦恼，只要不要断掉我学法因缘，我都可以忍耐。正常应该是这样，如果一个精进的应该是如此。结果我们化解轻易为世间琐碎事而轻易抉择，所以你说你在怎么样重罚细论细论。所以福报是什么福？你要看你的定点在哪里。所以我不是讲说今生啊，以我来是求生净土， 我最大的福报是所有能顺应我求生净土才是我真福，其他的一概能舍就舍，那有些东西啊算了，这就是我的福报。我因为我的定点是在这里，所以我就以这个来论成就它为真福，其他的对我来讲，你给我很多的位置，给我很多财物，我又带不去。我们呢，现在假如突然给你十亿，你会觉得怎么样？我们想一想，就是说十亿当然很好啊，但我只你给我只会想说，那我怎么去帮助人呢？我大概只会想这个，我大概这个十亿我会想要给什么人？我大概想的会这样，或是说我们来成就道场修学。那以我个人，我不钱吗？你叫我睡席梦思，好像淹死我一样，都顶尾。那我才不要，你干脆木头给我。真的说实在，我睡觉我要睡木头，你要跟我那太软的，我会有点快被淹死的感觉。有一次我到日本，因为那个冬天啊，那个棉被很厚啊，啊一睡沉下去，哦，我就感觉好像沉到水里啊，干脆上面再铺硬的东西，因为我不习惯，那个太软了，一线沉下去，觉得每一翻身就好像要掉到床底下，因为不扎实啊，因为都睡硬的关系啊。这不是我们有虐待广，而是已经长时间就是睡硬的，所以我宁愿硬的也不要你跟我软的。好，啊，你跟我什么，你跟我拿一些东西用不到啊，也不是我们故意上节俭，也故意表示清高，就是不喜欢嘛。对，你今天拿更多的东西也没用，所以我们这样假如有钱也没什么特别快感，啊，因为大概就 增加更多的责任，准备怎么给人而已啊。大概对我们来讲就是怎么给人，怎么去成就别人的需要，大概就增加更多的这种心情而已啦。你要说个人来讲，老实讲，你让我觉得很，我们现在不缺，老实讲，你要跟我讲一些，我喜欢吃酱菜，那又不值多少钱，是，我们喜欢吃导入嘞，那美国又没这个，对吧？比尔盖茨又不喜欢吃导入，可我喜欢了。他有钱，我喜欢我的，你喜欢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算来算去，他可以住得很豪华，可是怕狗仔，我们也没什么狗仔跟我们。对，我们随便到路边摊，我们很自在，干不干净，高兴就好，他不行啊。对不对？他坐车不坐车，上车就睡觉，管他什么车。所以有些东西想一想说，其实我们也不会去怪这个。好，啊，我们要的大概就是，其实我化解真正修行人到最后化解说，你要都看清楚的话，要不利益众生，其实你可以过得很简单。因此这些东西如果还成你障碍的东西，变成就是说我可以拥有，但我准备给，因为对我来讲他带不去，我只会，我们大概就会往这边想。所以我真福是什么？这些东西如果堪为我修菩提道的资粮，这叫福；否则的话，还让我挂碍有得有失。我必须要知道这种东西不清净，或者为什么会因它而苦，对不对？有到很多的时候就挂碍。所以我们现在，我一有时候这样有这种想法，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盖的很多很好的东西，越大台风就怕。对，现在我一直想说，假如盖一个小间，就是台风落吹倒也不大会痛那一种的，就是台风警报我都不用去听。第一个，因为它不大会漏水，那就算漏，因为地上也没有什么，你要是地上铺木头的哈，滴水就会出问题。你地上本来就水泥，再滴只是把水拨出去，也没什么差别，就当做浴缸也无妨。所以我们呀，修行如果慢慢简化，就是说能用，但也不用在什么省到哪，就是说能用，但尽量在原则上就尽量不要再发心思挂碍。因为我发觉后头为了一个少利用的东西，周边的营运准备整理保管，耗掉你太多时间，没意义。所有东西以成就你的道业为征服，是不是？所以自然那个轻重就分得很清楚，哪个是顺于道业的，我就往哪里走。或者有些东西，老实讲，能省则省。你如果要拥有，大概就是为了众生，最好这个念头。或者你拥有太多，老实讲都是挂碍。这是就实际修行，包括所以说，一个行菩萨道能不能拥有？可以拥有啊，但他的拥有在于我如何成就菩萨道，而不是你要个人有。 种个人油一旦有就会寡癌。而且我发觉有一个现象，有的再有，有的再有，你会发觉你比以前挂碍更多。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以前没有的时候反而大方，有的时候反而开始计较，反而会这样呢。我们看到这种现象。好，再过来，我已50多岁，跟我差不多了哈、哎，我比你少一点。哎，我最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他问我几岁，我再算一算就几岁了。我说啊，我50了。哎，他们说你上次不是讲你50？说啊，对，我上次讲过吗？哎，而且我再算一算，我不知道几岁。他们既然就这样啊，每年都50。那因为这样，他们就隔天就帮我庆生，也不是我的生日。哎，庆生完，另外道场知道我生日，就把他庆生。我说我都不是这一天，他说只要活着就生日，没关系。我吃到这大，第一个人家帮我庆生。我吃切蛋糕，我都唔捌碰过这种啊！我吃蛋糕，我讲那我安尼规定要庆生，要吃到这老多几个，啊，佫唔是生日咯、哦。我就是啊，青菜青菜，我还得去生日，好、啊、就可以。嗯，他们趁机顺便吃一摊啊，这样就好，大家皆大欢喜。好，我已50多岁，生平第一次到火葬火化场，亦第一次亲眼目睹熊熊烈火火化情景，一刹那心生恐惧。亦有一法师告诉我，我障碍重，我不能不解，请法师开示解疑，并消除心中对火化恐惧啊。啊、哦，这个所产生的这个恐惧心而障碍往生。其实你放心啦、啊，你死了不会烧到你呢、啊，你早走了、啊，哎，你不是活的被烤的啦，你放心，好、哦，除非你碰到谋杀案，我这一般都是已经死去了才被烧，所以你放心，你也痛不到，啊、哦，所以。你就欢喜去死就好，你不要管人家有没有烧你，你不知道了。所以说，你看到恐惧啊，这个其实你要恐惧的不是那个被烧，而是人终究会走向末端。其实我们应该来讲，人死啊，因为你怕死去的一种好像完全都悟了，好不好？你想死都死不了，就一刹那就来，连停都没停，最多是中阴身。那中阴身也是另外一个身，所以你想死都死不了。你想都，你会说，哎，我死了什么都没有，那不过是今生的停，来生是下一个刹那就出来，所以你死不了的。那何况，所以说过去有很多人因为有死后再活过来的经验呢，他说他才不怕死，因为未来更美，因为他善法，所以他看到了像天上，他说哇，那种美法世间所无，所以他一有这种经验以后都不怕死。他只是不能自杀，或者他巴不得早点去。所以那是因为你不安，你不了解这种生死，你了解的话，你不会怕死。所以有的人，不是有那个讲一个例子，一个老太太嘛，人家里反对她念佛、啊，到最后人家说你有没有去过？都没有去过啊。那真的来讲，就说人家是这边没有风，没有雨，没有下雨，是下花，哎。他说那边没生死，一个老太太也没有多少学问，但她能因为自己曾经念佛里面所的体验，她能如实相信念佛净土的确存在。这时候她哪会怕？是因为我们现在眼前的所执的，你是唯一有的，所以你怕失去，未来彷徨无知，你也不知道哪里是，所以你才会怕。我觉得以从修行上来讲，根本是一刹那之间就转，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他在乎的不是我死后，而是我如何在这个转变的时候掌握这个转变的关键时刻，变成重点在这里啊，你也不会烧到你啊，啊，好，所以说了解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化解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火葬场，其实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是我，就这样就化为乌有，我经常在观这个了。比如说你看我现在一番事业，我告诉你烧的时候铁定只有一个人，对你再好的人都没有跟你一起进去。 哦，我们看到很多人，哎呀，火空宫违月，哇、哦，烧烧烧啊，其他，哦哦，哎呦，好难过，念完念完，完了，烧完了啊、哦，大家回去吧，就各种各的喽。再伟大，能哭你一年已经很伟大了，表示已经做西中的哦，你起码要叫鬼三等叫假，不是这样吗？因为我经常看到前跟后啊。哦，大家好执着，然后走了各走各的，哦，这样 啊以后所以你死你就安心走吧。嗯，大家都放得下，你也放得下，终究还是为自己生死那个这个东西，不要对世间多所爱恋，所有你身上的东西，终究要画一个段落，就业还来，啊，唯有业随身。全部借你的，到最后全部还来。图书馆借的书，请还来。哎，带去的就业随身，你一定要知道。所以你后来很清楚，这是人生。所以我经常在看这个，说，哎呀，我一个这个那么走完了以后，你会看见，我要讲，假设这个人不解脱，结果自己待在那个火葬场，在那里阴魂飘散。你们不是都对我那么好，怎么都回去了，留下我孤孤单单守着这个火葬场，连员工都关门跑去哪里了，就我一个好孤单，又不想死，可是又活不来，那曾经跟我的那些那么亲近的人，怎么都一个人又转头就回去，啊，的确就是。所以你如果要执着就变成这么苦，你如果不执着，当下就更殊胜的一生，又何况是往生极乐现实得解脱。了解这一点就知道，这些本来就带不去的东西，你随缘利益，随缘成就，随缘结善缘，但不要系在那里了。所以我们经常在送这个送来送去花姐，就是说没多久，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相片，换换我自己幻想成果的相片，底下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所以有时候花姐就坐在上面的最无聊，都是那个活的在搞事情，啊，好忙好忙好忙，那个什么啊，我是主角，你们都没看我，对吧？你们这经常是不是这样？啊，我死人本来是主角，结果大家忙各的，啊，死人就登在那里，那个相片怎么拍成这个样子？只好这样登啊，不然怎么办？嗯，啊，他又能怎么样？大家只好忙各的，因为发觉啊，人情如此淡薄，其实有了，人家已经难得来了。至少应你的愿来的，只是他们终究要走。看多了以后就发现，人世间随缘利益，但不要太乖。不但你走，你也看到很多人，很多人走了，你去也你也走。现在换你死他走，大家就是这样轮来轮去，多少恩恩怨怨的情仇在此就是这样，这就是最后的结局。所以了解这一点，随缘成就利益，面对一切众生结善缘，成为修行的资粮，应该是这样。那并没什么好怕，因为你如果知道你现在所修的，你会这话解说呀，我很相信我必然没问题。所以修行人如果越笃定越笃定，就会 越成熟。好，再过来，知道有些出家众是不正当、不正道的，阻止别人不上当，自己是否会主因果？哎，未必的，未必啊。这个有时候该做的，怎么会什么因果？如果你明明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也就罢，如果你知道，你当然要阻，当然要阻碍。因为怎么讲？因为一个人受害是伤害很大的，而且他为什么造成？佛教的衰败啊，所以像这种情形，有必要的话还是要阻止，当然要阻止啊。所以为什么有因果？哦，自己会不会有担什么因果？为什么担因果？你当然担的是护法的因果啊，这么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实际上在这个环境里面，哪个地方都有啊。我们讲道法是如此嘛，就是说我们。这个道法，我们说实在，每个人的层级分得很多了。有时候是善恶夹杂，有的是纯恶。所以纯恶就是他从来就是利用佛教，有没有？那可多了。像我们最近不是经常电视会看到一个的，哎，看的就很阿弥陀佛， 那根本就佛法戒法不是如此做的，所以他这个罪过会多大，他不但自己犯戒，他破坏人家对佛法佛教的看法，这个罪过就很大了。要知道你轻易落入世间啊，像我们来讲，为什么我们不轻易落入这个世间的对待当中，因为你一旦进去的时候，有些东西啊，你经常捍卫的是一个世间的价值，但你忽略了人家因此而对三宝所起的厌恶，这个可能是罪过大。你到最后弄到最后，你认为你真的在维持某些正义，但你维持的是一个世间和合集合出来的一个相对的颠倒东西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远离，为什么我们出家人有时候远离，为什么戒律叫你这样远离，他要的是度化人的心，而不是进入那种世间里面去论啊。你如果要的话，现在加身，你现出家身，出家身有出家的戒律，所以在菩萨戒里面，他有些戒法是开许在家菩萨可以做，出家菩萨不行。为什么？出家菩萨本身的形象就是度化众生的因缘，就是度化众生的因缘，所以你不能去把它改变。因为你改变的时候，你要知道所引起很多众生对他的，对以他为表征的对三宝的诋毁啊，会很严重。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在家菩萨做，出家菩萨不允许？为什么？出家菩萨具有出家菩萨的特殊的象征，他必须要依出家的戒律来做，这才是最核心的东西，这一定要知道哈。哎，那所以说一旦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是必须要恰当阻止，哎，适当的阻止。哎，好，
师父，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会碰到一个障碍，就是出家众总是一个三宝不一个僧宝，
哎，
那你在家人是最怕一堕之。
啊，这个有时候是这样，没错，我诶，的确有些东西我们不了解，所以这种情形有时候会透过，我们不是一下子轻易介入，我们会透过僧团。那假如真的不行的时候，当然也可以用其他方法，不过一般在僧团里面，我们会用僧团方式，就想说这个有问题，啊，用这样方式由僧团来处理。那有时候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以为这样做，其实有时候不尽然。好，要讲说这样是，因为我们以我们的经验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现象啊，不完全啊。有的人有这样的恶，我发觉有些人啊，真的是很邋遢啊，你会觉得他很糟糕。可是回头一看，哎，这个人心量蛮大的呢。他这一生哦，看他练财练到最后，竟然全部都给人。那么这，哎，这怎么叫练财呢？练到最后他都没留嘞。所以你看到他还真会练呢，练到最后自己身上都给人，所以你发觉到最后，你发觉整个观，我发觉很多东西就是，当然这个标准我们就举个例子，就简单一个东西，有些东西我们知道心存的一个观念，就我们有些人啊，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做，做得非常精进啊，什么很多大事都做不好，为什么？因为他真的都不做。结果有些人这个做这个做啊，看起来就告啰嗦，告不要就要，他小错不断，但形成是一个大善，形成一个大善。为什么？等于是说，脏的我来做了，那你们维持清净，脏的我当。有时候有这种人，当然不能找这种理由，因为有时候你用这种理由又多一个错。第一个，实际上你真的染污，然后讲这个理由，这是很大的错误。但我发觉有些人真的是不拘小节，他只在乎如何成就一个啊，真的他也做到。我后来发觉有些地方，有些人啊，一年十几年下来啊，努力经营啊，到最后说舍一口气全舍。你会发觉说，那你很让你惊讶说，说这个人心量如此大。结果你可以看到他很多不圆满的，但他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他竟然守得住。所以有时候看到最后，我们要看到有些法师啊讲说，我们现在都，错也说，但内心会保留，会保留，保留什么？很多东西你不知道。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是这样，我们该说他错就错，但我们内心不会决然的依这个来决定他的全部。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有些他有的功德我们还真没有。有一些人啊，那个老毛开口啊来出家啊，讲话嘛那老毛 啊，你感觉那个真的是哎呀，破坏出家人形象。不过这个人当做起事来认为对的时候啊，呵呵，他比你有担当，他可以自己都不要，全部舍出去，就是把他认为对的坚持到底。这一点的气魄，有的人还真没有。那你可以看到他很多过失，可是在光这一点上你又发觉这实在是又是你所没有的。所以后来我们在看很多事情，就是说对错要依然分别，但不能用决然的认为绝对如何。这个就是学会了用从很多角度来看事情，再不会轻易以这一恶然后就认为这个人永远没用或怎么样，比较不会这样的啦。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多经验让你必须要客气一点。真的，我们看到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这么烦恼，可是有一些也的确有善。我们看到有些人有这种烦恼，可是也有这种善。这种化解就是说，我们会来会来以守护他的善根为主，他的恶我们比较不会落入纯粹的善恶对立啊，比较不会，会尽量在他的善处能发掘来守护他、扶持他，会往这边走。或者你要纯善纯恶，我发觉很难呢。所以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说，有人呢因为小问题，尤其是修行人，尤其我们佛弟子，经常因为人家的小问题啊，然后做一个大的否定啊，这个是大罪过。然后吹毛求疵这个小问题啊，然后就开始恶意诽谤。你要知道，你都还没他的功德嘞。有些人讲说，你们都不持戒，你们都不如何，结果他吃的都是那些不持戒供养的。啊，不然你就卖假人诶。那假呢？个袂歹啊！你袂使安尼啊！袂歹袂歹，哎，下回我用个提一罐来哦。我真啦，我老人安尼啊，对吧？啊，假拢要假人下，啊，个拢华人讲无清净。人家不是，你看有些东西不是清不清净的问题，这里面有很多观察，不一定你看得到的。啊，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不是说完全否定哦，有些东西不对，因为我怕那个，我就只是说我们保留一个更通融的空间这样。啊，有些东西我们尽可能有的要是很熟的，或是他真的也能尊敬你的，能尊重你的欠见的啊，就是哎呀，法师啊，我有这样的意见啊，那不晓得错对不对的，我化解我怕有错，但我觉得依我对你的护持，我提这个看法，如果不对，麻烦您指正。哎，这个也没问题啊。啊，他说啊，不是这样的哦，这样啊，哦，那这样我也心安，因为我们就是很如实的。啊，这个有些当然不能随意，你要看对象。那有些东西就透过另外一边，因为在佛陀当初戒律也有这样的，因为出了大问题啊，出了问题人家居士都不供养了，连佛出面都不听呢。到最后是谁出面你知道吗？居士不供养，没得吃。有的人傲慢到这种程度啊，连佛出面他也不听，各说各的，有没有？这个都是业力，就像佛陀当初有很多人，连人烦恼一起没办法，就以他最现实的东西来跟他要求，就只能这样。所以有时候必须要同另外一个面来影响，这个在当初的情况都很多，所以我们不要轻易落入是非，我们纯粹站在一个护法的心，希望这个人能成就，让佛法能行，就是这样而已。好吧。今天念佛5个小时，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啊，阿弥陀佛。
谢老师。向佛陀行三昧训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序。
好，那个。